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二位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三月十二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大家早安，跟大家聊一下昨天工作主要在处理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好啊，因为我昨天也看好多精彩的画面哦。
对，
有很多印象深刻的。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报道跟画面？媒体应该主要抓
他的礼服吗？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哈。
是他的礼服拉后面拉链爆掉吗？
是他整个上台讲话的状态，他用的词，然后还有他，我看到他在台下吧，因为他之前跟 Ryan Gosling 也合作过 La La Land 嘛，
对，
那所以在台下他好像也在Ryan Gosling perform 的时候，就是
跟着唱
了一首，就很忘情的跟他一起合唱合作，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所以他觉得啊，他上台说，就是因为他唱歌跟着唱跳太热情，所以他礼服整个拉链后面拉链裂开。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
他就直接一上台就跟大家说我的拉链
It's broken， 然后就
对，然后结尾的时候还说不要看，然后就把背整个露给大家看，就所有人都在看他的拉链。
对啊，他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嘛，就是可怜的东西呢，这个在我的
特殊口味，
对，心里面我会觉得哦，我会想有一点小纠结。可是我昨天我大学非常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不用纠结了，就去看。我又看他在那个奥斯卡典礼上面的那种真性情，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够，
可以啦，可以。
好好，
我觉得
可以，
尤其是就是在这一次颁完奖之后，那个我觉得气势啊，还有一些电影的要知道怎么形容，像可怜东西它很特别，得最佳女主角之外，另外几个大奖都是设计类的奖项，妆发，
对啊，
服装设计，
服装，
对，还有美术，这三大奖都是可怜的东西囊括，所以把它当欣赏来说也可以啦。我对于可怜的东西唯一的批评，我个人主观的批评就是床戏过多，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多，但是以演技啊，你说漂亮，整部电影和美术风格很强烈，这都是肯定的。
讲到服装颁奖的时候，就是 John Cena 几乎是全裸嘛。我后来有看到照片，那个不是全裸，就是他有一点
幕后
拘谨，几乎啦，
他就是把他的重要部位包肉色而已。
可是我 I don't get it，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笑点呢？因为他有说就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服装嘛，因为他没有服装，然后所以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可是这是在秀一个，
有，你问到重点，因为是50年前有一个裸奥斯卡颁奖台，当时全世界直播出去了。50年前呢、欸，
所以他有一点在做一个
就是致敬，因为 Jimmy Kimmel 前面就先那一段是 Jimmy Kimmel 主持人先走出来讲话，他先说今天是一个 50 years anniversary， 然后大家想说啊是什么。就他就说50年前有一个裸男上台，所以他说 Imagine 如果今天也有一个
那会多好笑，
他就 cue 了两次以后 John Cena 就出现，就大家就笑爆。
可是我就是在这边 stumble， 我不觉得就是重现50年前一个裸男有什么好笑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想要回顾奥斯卡一些回忆，加上
特别的画面吧。
我讲真的，我自己在转播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大概两大收视率高峰吧。第一个就是 John Cena 突然一尊裸男出现在台上，然后第二个就是 I'm Just Ken， 就是 Ryan Gosling 他唱的首歌，因为非常热闹，而且全场大欢唱的这种表演，在奥斯卡已经我觉得几年没看到。
他真的很会唱歌，
那现场竟然很稳耶，而且这首歌我没有想到这么适合在大舞台上面扮演，那有
热闹沸腾。
对，这是芭比里面的歌嘛，变全场焦点，结果芭比算是没有拿奖，因为只有 Billie Eilish 他们兄妹拿了。
对，
然后那首歌而已，芭比的歌 What was I made for、可是芭比电影本身是没有拿到任何其他奖。
对
对但诺兰却成为了今年的赢家啦，奥本海默，
我超级感动的，超级，我在摇头，所以我的声音就会就是忽远忽近。
是因感动的点是因为诺兰这么多年终于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吗？
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我最感动的是因为他的音乐，他当然也拿了那个、
你真的很喜欢他的音乐，他还得原创配乐，
对，
没错
Best Score 也是他的嘛，对不对？
对。
可是他每一次，比如说不论是Cillian Murphy 上去还是 Nolan 上去，他的那个主题曲现场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弦乐的版本，
啊、
好震撼哦！
就是那个在研究的时候的那种电影配乐，
对，很感动。
那金门没有，有点可惜。
对，金门没有。昨天也想 message 你说啊，竟然没有。
对、啊，但我有看到导演镜头有带到他。对啊，但昨天我也在跟影评老师讨论啦，就是奥斯卡是不是还是有他，就是我们讲奥斯卡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影艺学院的成员他们去投票的偏好嘛、都还是比较喜欢投所谓大格局的作品。所以
奥本海默啊，
像奥本海默今年就有得到有中这个格局，可
是
以前他们
是很一致啦，
他们以前不喜欢诺兰呢，所以诺兰以前都没有得过
啊。啊，不喜欢诺兰的原因是因为科幻在他们心目中是小品是吗？没有什么历史啊，就是人文的这种大情怀。
好几部像《星际效应》啊，还有《蝙蝠侠》《黑暗骑士》那些票房很好的、大受好评的作品，其实都没有得到最大奖。所以反正现在算是水到渠成了、所以诺兰粉则很开心，就啊，终于给他一个公道的感觉，或者给他一个肯定的感觉。对，但像芭比这种喜剧就还是不受青睐啊，
就是小品型。
可是颁奖典礼却要靠他来拉收视率，我自己是觉得有点趣味。
我想到我刚才要问你什么，因为我昨天是后来回来看 YouTube 上面，我看到观看次数，我不知道跟我的印象相比，是不是这个热潮有一点点退啦？
有欸、
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十年之前看奥斯卡，
以前比较热啊，
对，好像比较热齁。
现在我觉得去大学讲课有时候提到他们都
是吗？你说演员还是这个奖项？
奖项没有那么听了，没有觉得那么高，或是没有觉得那么厉害，或是那么期待了。
我人生当中啊，有一个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应该是我在大学吧，还是大学刚毕业，就是那个附近，我跟我大学就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家从嘉义来到台北，不知道玩还是见亲戚什么的，所以就住在饭店房间，然后我就被约去，我跟我同学，我们就一起在那个饭店房间转播看了奥斯卡当年的颁奖典礼，然后就是在里面看很多，哇，好多明星啊，然后聊电影啊，然后非常惬意的一个一整个
美好回忆。
对啊，非常好的回忆。
现在反而我觉得不一样，观众注意力也许没那么好了，所以典礼也努力的压缩。今年星光大道才半小时，超紧绷，一直开框
因为有很多组，对不对？
对，一下就很忙，就是一下左边又出现重点，然后右边又开一个框，然后底下也开一个框他们大概开了3到4个框，所以转播其实要讲重点会变得很累对啊，就是压缩时间啦，他们希望可以让典礼不要超时，最后还是小超时，可是算比之前都更精简了。我觉得也是反映观众的趋向跟偏好啦。一直在调整。好，今天社群变成奥斯卡时间，没错没错，我们来准备整理今天的四大国际新闻题了。也是很丰富，要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哦。我们今天第一大题会先从中国的人大闭幕开始讲起，看看侧面看看两会。呈现出来的政治跟经济情况如何？第二大题则是让人眼睛瞪大的消息，海地这个地方的首都啊，现在传出来，几乎都被黑帮、被帮派给掌握攻陷了，怎么回事？那到了多严重的程度呢？是美军要去派兵到使馆，就是美国驻海地的使馆，把人员撤离出来。这怎么会被黑帮统治呢？怎么回事？我们就放在第二题整理。第三题则是延续之前提过的南韩首尔的，应该说不止首尔，南韩的医师罢工情况还在持续。那现在有了一个新的面向，是医学，首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们还一起来力挺这些罢工的医师，说我们这些教职员啊，或者是老师啊，如果还是 没有看到罢工有起色的话呢，就要集体辞职，一起来支持这些医师，所以情况就变得会更严重，再更往一个风口浪尖推上去。
对，
那最后一题则是，凯特王妃刚好刚刚上线前也看到我们听友在社团里面已经在发照片解析了，那我就看到哇，凯特王妃她先贴了一张自己的家庭照。就是被很多人发现说里面很多怪怪的地方，
哎呦，
结果他现在就算是把那张照片撤下来公开道歉，说我真的有修图。那为他道歉的点是引发了大家的纷扰跟引发了风波，因为他去动了一个手术，所以蛮久其实没有公开露面的。所以他手术完以后自己贴这个照片却修了太多，
好可怜哦，好可怜哦，超可怜的。
对，就是也是有点辛苦，但可以来聊聊这个，说王室的人要永远有这么完美的形象吗？再加上说修图被发现这件事，是不是不如不要贴，都可以来讨论。好，那我们就先从中国两会终于结束了，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对啊，
我们之前有聊到这一次，尤其是人大，大家都会注意几个关键的核心。第一个就是经济，就中国的经济到底什么时候会好转，然后好转的方针到底是什么。那大家也理解，整个中国的市场其实就是政府一声令下，从各种企业，从科技，从房地产，然后就是要配合这个政府的一声令下跟核心。那这一次在闭幕宣言当中呢，提到的一个核心是一个新词，说新也不新，其实2020年在有一个黑龙江之类的会议22就已经提过了，大家听听看这个词，然后想一下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呢可能也会有很多层不同的意思，各自有不同的解读。叫做新值生产力，新就是新旧的新，值呢就是品质的值，质量的值，然后生产力大家知道，那是不是大家会念新质生产力，就是品质，对，新质生产力，质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像是这一次小米的创办人雷军他提了一个四个提案报告，就是增进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报告，在创新上面有纳入了低碳啊，人工智慧，房地产呢相关的这个围绕着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提案呢，就是要盖更多高品质的房子。我的理解呢，这个就是指政府希望就一声令下，中共希望大家用更聪明而且更新式的方式增加生产力赚钱。可是呢他们又提到，就是说这整件事情其实中共的中国市场的大问题就是一直被各种卡脖子。我的理解啦，卡脖子就是他们的一个词汇嘛，就是反正就是在这种重要的政治语境当中会出现的。其实这有一点针对耶，除了他们自己内部的经济的状况之外，比如说人口啊，然后或者是青年的就业率啊等等，被卡脖子我有一点把它解读成美国对它的各方面的
前置，
不论是技术的、市场的、贸易上面的壁垒等等。那反正就是提了新的两个，首先新质生产力，希望从上到下，从市场、从政府、民间全部要配合。但是如果在卡脖子的这个时候，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这个是我看到的两个人大闭幕的重点。
真的，新质生产力这个是重点关键字，但它真的蛮抽象的。习近平提的嘛，就是小鹿刚说22年的时候提的，那大家就今年有点像我的感觉啦，就是经济解题大会，大家各来提提看你们心中认为的新质生产力是什么吧。然后就看是像是雷军有提，那其他人也有提，产业代表各个领域，就有电器的啊，有不同领域的人都有跳出来讲。那像房地产、外交、教育也都要有新质生产力，意思就是有一种我们讲的 2.0 啦，就是他们讲的新质生产力，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概念。你说什么什么 2.0 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你要往什么方向升级嘛，可是只要讲出 2.0 就让人觉得好像有新希望，有新的东西，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你这样子一讲，稍微小聊一下，我忽然间觉得好像台湾也蛮常有这种新的词去包装一个概念，例如说
各地都有
社区总体营造，类似这种
各地都有，现在已经在讲地方创生了。
对对对，我是说当时推出的时候。
对，那现在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有，像生产力 4.0 嗯，工业四点零
，Web 二点零，
生产，对，就是要一直提新的东西啊，总是要给大家一个新的框架或者是方向去走。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观察讲的没有错，是中国现在就是被卡着。所以要提出很多经济上面的解套方案了、
我觉得他有一点，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就是他也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再这么看衰中国的经济，不是自己内部不争气，是因为真的被卡脖子，因为他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经济的病灶、他就 address it， 对不对？我们就来聊这件事情怎么改、他这样用的事情是被卡脖子，那是别人卡你啊，对啊，
没错，这就是两会的重点呈现出来。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好啊，
觉得蛮惊讶的。
对，黑帮跟使馆、之间的事情。海地的首都太子港的治安，在过去其实我们比较少琢磨到。那因为治安真的太糟糕了，所以糟糕到什么程度，一般人民是不想在那里生活的。如果有办法逃，他们就会整个逃出来。然后现在变成说，有黑帮直接来袭击重要的我们社会架构的建设，包括像是监狱，然后警察局，然后还有街头就常常会发生此起彼落的枪声枪战。那现在呢，整个太子港就是海地的首都啦，大部分的区域都是被黑帮给控制住了，包括了美国驻海地的大使馆的周边。对，
哇，好，对，有看到回顾在讲说，帮派在海地已经存在许久，有几十年，而且势力非常的庞大，从90年代中期特别开始更活跃。那那个时候海地政府因为担心军事政变，就干脆把军队解散掉。那可见说当时军队可能也跟民间势力走得比较近，那跟政府方反而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后来2018的时候，专家归纳说也出现一个转捩点，因为那个时候有大规模反政府的示威，要政治改革，终结贪腐，所以又是官民之间没办法互相和谐共处的情况。那当局要镇压民众，就找帮派求助，因为没有军队啊。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帮派势力又变得更大了。就大概六年前，海地有1100万人。可是现在的重点是黑帮已经变成几乎实质统治这个国家了。
对啊，整个海地可以这么说。我有看到媒体去采访了一个，就是缩影吧，一个人物故事。他说他是一个在海地的卫福部工作的公务员。那他工作了20年，好不容易可以盖自己的房子，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盖自己的房子。好，然后他等于是努力了整个职业生涯，要盖房子的时候碰到了现在这件事情，所以他整个全家系家带眷都得逃走，他就很伤心啊。就是这里是自己奉献然后工作然后要居住的地方，但是现在情况变成这样。
那看到海地内部这他们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嘛，因为权力结构非常的不平衡，
对，
变成说拳头大的力气大的黑帮变成主要统治的人，可是相对军警，你说军方被解散了，那有谁来维护大家的，你说一般老百姓的治安或和平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国际社会要怎么反应？现在目前有反应的有比较近的美国，那另外联合国也有一些呼吁跟反应了。那他们就有提一些想法，说可以来组跨国警察部署任务。可是我光是远远的这样听到都觉得谁会敢去。
对啊，
就是那个地方已经黑帮统治，那对啊，现在敢进入或驻扎的人，我觉得也很佩服他们的勇气，说实话。
而且我昨天有在那个节目上面有聊到，就是然后国际社会组织在发生事情的时候说，哦，我支持，或者是我建议你们海地需要政治转型，这个真的太弱了。人家就是在现在，
对，
对啊，你国际社会表达一个立场，我当然知道，就是
没有帮助
，the message 对，但是不是实质的帮助这样子。
对，可是的确它是整个国家内部结构长期以来的问题。所以外部要怎么去介入也还需要很多的协调啦。
如果有一天台湾，当然这是会非常非常长期的，假设我在想啊，如果最后比如说长期的最后所有的问题变成是整个街道被黑帮占领，这是一个完全没办法想象的。
这不能接受。
但是他如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黑帮呢？
不行，
也不行，
不是就只能很无奈。我现在当然讲不行，可是我的意思说，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大家只能很无奈的加入啊，打不过就加入啊，要不然就是逃走啊。嗯，就是很难，因为长期结构的东西，你到时候
对是长期
到了那个当下了，嗯，那当然就是要努力的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嘛。你本来要说什么？
没有，我在试着设身处地，我在想说那时候还有什么变通的方法。其实很跟你刚刚讲的很像，就是如果长期的结构倒成这个样子，然后最后可以看到哇，这个原有的政治体系或国家的权力要瓦解的时候，人民也很聪明的，
对呀、啊，聪明但无奈，嗯，就是海地现在的情况，加勒比海的国家，嗯，好，我们来到第三题了，南韩。对，看到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医师罢工继续？
对，预告一下我们针对这种罢工的权利啊、想法呀、啊，我们会推出专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专题之前的前置养分，对不 对？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南韩发生什么事情。嗯，
是我们下周五预计会上线一个专题，就是最近正在筹备了，就是在关注南韩的医师罢工情况越演越烈，还有持续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哦。那我们特别看到的情况是首尔大学的医学院教授，这算新消息，因为已经三个礼拜了嘛，就是韩国的住院医师集体罢工这件事，现在大学老师们，特别是首尔大学，就是直接讲重要的，可以说是重要的学校，也是重要的医学培育机构，这些老师就开会宣布说，如果18号他们给政府设定了一个时间期限，就在一个礼拜左右，18号之前，下周之前没有办法提出有诚意合理的解决，他们教授就要一起集体离职，提辞呈，
对，没错，全部
对啊，
辞掉了，支持学生罢工，就是再给政府一个压力啦，继续给压力，
是因为如果到18号大概就差不多罢工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之内希望可以还是把它解决掉，因为目前政府方提出的回应都还没有得到医师们认为合理或满意 的方案嘛，所以都还在持续的协调当中。
那刚才浩尔有说这是其中首尔大学嘛，然后接下来包括成均馆大学、天主教大学，还有一个蔚山大学，也就是其他的学院、医学院都会陆陆续续讨论是不是要跟进这一次教授集体请辞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这一项动作，所以预料起来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直到真的政府做出了一个 compromise。
对啊，这次抗议主要的政策是在讲明年就要开始实施的大幅增加招生医学院的学生院生，本来政府是想说提出这个方案来解决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帮未来做一些培养人才的培育，可是医师们的想法却不一样，当然细节有很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专题再去深入了解的。可是整体情况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就是大概从二月中就已经有很多人请辞啊、罢工啊，结果变成医院里面的住院医师人力不够，住院医师算是医院的很重要的主力，
没错，
对啊，
然后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手术也取消了，所以就媒体比较从工位的这个角度去看，而不是说个别病患他的权益受损，他是比较一个集体的说这样子手术也取消，然后住院医师他也离开罢工部，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医师辞职他不做事了，那其实会酿成整个是公共卫生系统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面向，因为直接会想到就是说病患他自己比如说看不到医生，或者是手术得等很久，那可是如果整体的系统呢，这个卫生工位安全系数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探讨的角度。那我比较讶异的事情是 even 就是到这个状态上了，韩国的总统办公室他们说是重申不会改变他们的医疗改革政策，
还是很强硬，
也就是政府自己是说不动。
对啊，他政府现在刚刚感觉教授们已经提出一个大招了，可是政府还是定然的站在那边，没有要改变的意思。但我在想是说，对啊，这些重要医学院的教授离职的话，就明年不管政府你政策是不是继续执行，会缺很多老师
对啊，大幅招进来也没人教他们。
对，人员培育的问题就很大的锻炼啦。所以，政府这样这么强硬，真的有办法继续吗？到底你说招了一堆新学生进来，就老师更少，到底是怎么应对啊？这都会让人觉得满头问号。那你讲的工位问题更是嘛？就现在已经传出许多医院的医疗量能下降，
对，
所以对于有需求的病患来说就很痛苦啊。
那最刚刚开始医疗改革是就是把这个医师的比例人数比例就是放大了，这个池子放大了。那同时这一次罢工的需求当中还有医师他希望争取的就是他们过去薪水实在是太低了，然后工作时数又太长了，然后真的照顾他们的你说这些措施跟系统的支持太少了，所以现在这个也变成他们的一个抗议罢工的内容。
所以会持续，看来还没办法那么快落幕。本来想说教授们出大招有没有办法改变政府的心意，目前政府还是觉得没关系，也不是说没关系啊，就是你们继续，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状态。就看看这个礼拜会不会有变化。好，那我们再继续来到最后一题啦。凯特王妃修个图也不行吗？被骂翻了。
我不是说他修图不行，是他觉得他必须修图，然后他又觉得他如果被发现修图，他必须要道歉。因为也有人他的想法是，这我就是想要呈现比较好的我自己，或者他认为就比较漂亮他自己。那别人如果说他修图，他就说对啊，我就是修图，因为我想要就是比较好看，修的比较好看让大家看这样子。也有人有这个自由的空间。那我觉得他被我刚开始说凯特王妃很可怜，他就是卡在中间，他又想要很漂亮，然后又想要呈现那么完美的样子，他或许他觉得他必须，等到被发现了之后，他又要这样子道歉，
要道歉，
对啊，
的确，就前几天先看到的是他放出一张家庭照，说实话，我根本没看那么细，我看到就觉得啊，凯特王妃就很漂亮啊，然后跟三个小朋友在他旁边就很和乐融融，我就笑笑的按个赞就滑掉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一般大众应该是这样吧。可是有一些眼睛很尖的或者很厉害的人，就会去发现说，照片有他们说明显的修改痕迹，在我眼中一点也不明显，我觉得很细耶。可是他们有讲一个点啦，就是他左手应该戴戒指的那只手指竟然没有戒指，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明显的亮点啦，就有问题的点。那其他是包括一些人物衣物的不自然，比如说左右有拉扯的样子，有扭掉的样子，
窗户
这些的啦，对，就是去看这些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啊，很明显啊，有问题啊。然后他们大家讲完以后，我看哦，好啦，真的有一些痕迹是没有错，
手指啊，比如说曲折度这样子，
所以后来照片就撤掉了，而且凯特王妃她还自己发了一小段的推特 X。他就说，就像很多业余的摄影师一样，我有时候也会实验一下修图，就写得很委婉。他说
实验一下，
对，他说 I do occasionally experiment with editing， 用词这么的做的委婉。对，就是我有时候会实验一下修图，会试试看修图那种感觉，就是没有要跟大家直接说抱歉，我修图了，他没有这么夸张道歉。可是他就是还是表达了歉意啦，所以有造成任何的 confusion。造成任何大家疑惑啊困惑的地方都是他想要主要道歉的重点，而且重点是因为昨天是英国的母亲节，突然想到奥斯卡上面也一堆英国的影人都一直在 Happy Mother's Day， 因为他们就强调说是昨天是英国母亲节，所以他才要发这个照片来跟大家一起共享，
跟孩子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文化脉络上面的差别，就是尤其在英国欧洲国家，这种就是以女性她是公众人物嘛，当然然后现在也是很多女孩子会看她穿衣服啊搭配啊保养啊仪态，那所以如果连她都容貌焦虑，并且把这个容貌焦虑投射在她自己修图的这个动作上面，由修图来展现出来，那当然会有很多人批评，就是啊，现在大家主流的文化概念是 you should have to embrace yourself， 然后你自己怎么样呢，就是 you're the best the way you are， 之类的。那如果他在这个角度上面受到文化上面的批评来被道歉，就觉得好得了嘛，
很辛苦，对啊，我是一直在想说，如果是我。 我如果被大家期待要露面，但我很久没贴照片了，可是我觉得自己状况没有很好，我应该很努力的修，可是我修完以后如果觉得还是不满意，我可能就不发了。因为这种事情也不太好意思，你说付费请专业的修图师是不是做得到？
应该要、欸、
做得到，对不对？对，可是这样子你要对那个人开口，你难以启齿啊！你难道要就算你委托助理或秘书去委托，也都还是让我觉得我自己会过不了自己那个委托的那一关？就我会觉得、oh.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知道了那种感觉，可是反而发出来所有人都看到。
嗯，可是 even 我们聊的就是这么帅的 Bradley Cooper 里奥纳多，你觉得他有没有专业的人帮他修图？铁定是有的。你是不要说胖瘦这种问题，五官微调那个亮度啊、细致度啊、皮肤啊，铁定是有的没？
嗯，所以意思是平常就要培养一个修图伙伴，
有默契，他懂你，你懂他，
不用多交代什么。
你知道像我这个修图修到疯掉的人啊，就是我只要被修到后面
的，你哪有，你还好吧？
我有的时候真的修疯掉。如果后面的窗户比如说扭曲
了，
或者我的手指就是
呈现一个闪电
形状，
我就觉得、啊、那个时候为什么我要在窗户前面拍照？
没有，我就在 Instagram 上面发现洞，我就上面贴一个贴图压过去就好啦。就是我就觉得哇，我 so smart， 我就但是我就有这个余
真的是蛮聪明的，
就是我有这个自由的余裕、哦、就是说对，我就是有修图，那如果后面窗户扭掉了 我就贴上去，就这样子。那、嗯、凯特王妃她身为她这个身份地位铁定没有这个余裕，她必须要出来道歉。
而且某种王室传统的束缚嘛，就是贴照片也不能在上面放一些什么可爱的贴图或文字、
嗯、对，
就是有一点大家期待你要贴一张传统的家庭合照的那种全家福、嗯、所以你也不能在上面放一些有的没的花俏的文字或照片图案、嗯、就盖不掉。哎，就是自由度还是有差别啦。
嗯，
就是凯特王妃的术后首张官方照片的风波，
没错。
嗯，
欸，不过讲回来，我还真的蛮期待我们的这个罢工的专题的。
嗯，对啊，我也想要多了解一下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怎么看就会觉得啊，很容易跳入说一般医病之间的关系，
对啊，
然后又没办法很了解，
对啊，
对，又没办法很了解医师在争取这些权益，或者他们怎么看这些新的政策对他们的冲击，还有对整个医疗环境的影响。
嗯，
对，所以可以用。也许医师们的角度，还有长期，尤其是长期关注这个议题的角度，嗯、去做一些、我们的问答回答。
好，
那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吧。来全球串联的时间，
好诶、
欢迎大家上来哇！看到从好莱坞跟我们连线，直接要来聊奥斯卡，太期待了。
好的。
Charlene， 谢谢 Charlene 上来，
这是他的守备范围。
Hello. 对啊。
Hello.
Hi,
我都担心今天讲太多 Oscar 不好意思，所以、我 简短的讲，是因为今年我有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以前我都是采访奥斯卡嘛，那今年的话老公他在复控，所以他、
哦、
对
很忙耶、欸、
在 ABC、
很忙，
所以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我可以讲的部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刚才、浩尔有提到说你拿到那个剧本还是什么
script
的时候，你觉得很保密，对不对？
对，
其实昨天是颁奖典礼，前天他在、在 rehearsal 完了以后就打电话跟我，我们就聊他 rehearsal 的情形嘛，因为他不能住在家里，他们的采访车不，他们在那个 OB 车上面。So anyways， 他就说在现场呢，其实他看到了很多的，你知道这今年有发很多就是 rehearsal picture， 明星都到现场去 rehearsal， 这个人帮那个人讲话，那个人假装这个人，这样子他们是混的。
对对对对对。
Right， 但是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前两天Jimmy Kimmel 他自己的老婆，就主持人他的老婆其实是三个最大的 producer 之一，他就说 Jimmy Kimmel 每天回家都疯了一样的在写笑话，所以他的 script 是他的 monologue 是他自己写的，没有错。
OK OK
疯掉了，因为他说同样的一个同样的一句话你讲了十五遍以后你就觉得不好笑，你不好笑他就发重想，可是时间一点一点的接近、他要想很多，然后他觉得他们是 24/7 没有一分钟没有在想办法
笑话，
讲笑话。据说啦，据说这个笑话有五个本， 五本，
对，没错，我们本质上很多 option one，
压力好大，
到 option five，要你五个选一个，最后只能选一个。
在 rehearsal 上面，我就问他说，那 Jimmy Kimmel 他有没有他 rehearsal 的时候，我就问他说笑话好不好笑？你猜怎么样？整个 rehearsal 只有 Jimmy Kimmel 的 monologue 整段 mute，
哦，不让大家听
哦。
里面全部一个滴水不漏的，不准任何人
静音，完全限制，
不要听到。嗯嗯，
他们说 I rehearsal my whole life,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所以
真的 rehearsal
没遇过这种，
对啊，
对，就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他自己本身五套就也是已经很痛苦了，我老公
很痛苦，嗯，
到的那个 rundown 有三份，所以他。
对啊、
你知道身边 round down 是很恐怖的事情，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走到哪里了，刚那个在哪里什么的，他们就是会疯掉
要一直对照但哪一个是最新版的，最后 final 是哪一个，
在 run the show 的这个期间还会再给你做修改，所以他们是已经疯了、嗯、
动态的调、
嗯、他们这次我也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他们的 round down 是、你知道在台湾是叫、这一趴那一趴对不对，第一趴
对，
在美国是叫 block 嘛，就是
block、
B block、C block 这样子。他们好像有大概，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有12个 block。他们的那个 block 用颜色来分，嗯、就是 pink block， 他们是用灯光来分，就是这一段就在打。所以你看那个那个叫什么 Barbie 出来的时候，那就是 pink block，
对，粉红色，嗯，
对，有的是 blue block， 什么什么，前面有 red block 什么，我都觉得他们是好有秩序，就是那种 detail 要到一种很恐怖的地步。然后刚才有提到那叫谁 Nolan 他的得奖对不对，好像一直到为什么今年这次是会最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一次，因为我记得这件事三年前2021年的时候他跳到 Universal、嗯、那时候是超级大新闻、嗯、因为他之前的20年都是 Warner Brothers、嗯、所以他过去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年一定 Universal。
难怪他跟 Cillian Murphy 都一直谢谢 Universal。
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到2021年、嗯、那20年的那个期待断掉之后，大家都在看这一部。那我想、嗯、我应该都很清楚 ，Oscar 是真的需要操作的，是后面幕后的公关操作这些，
对啊，
拉票
到的，对、嗯，所以这一次 Universal 是毛起来的这样抢，然后也因为、哦、你知道很多人，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花月杀，Flower Moon， 我这一部
对花月杀手，嗯，
我是真的没有看好过，然后这一次到进场的时候，你发现里奥纳多没来，你大概就知道这一部大概没，因为这个
剧。嗯
就会那 that's some indication 告诉你说不会，他这部大概没有戏唱，所以刚刚不是有浩尔有讲到说那个镜头就很 Robert
De Niro 看起来无聊，
对，
来陪榜的，
对，他就完全没有上过台。你说我后来有那时候有看到，比如说像那个 Nicolas Cage， 他被带到了。镜头曾经也是一个咖，这一次人家至少虽然镜头很少，他有站到台上去颁奖嘛，
对、
哦、对，最佳男主的时候
就是多少搬回来一点点、嗯、但是 Robert De Niro 整个被漠视到了一个极点，那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部戏凶多吉少了、嗯、但是让我突然想到有李安他曾经以断背山在角逐奥斯卡的那一年，
嗯嗯嗯
去采访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哦，在那个你知道有一条在好莱坞的 Sunset Boulevard 那条、嗯、日落大道是在好莱坞除了 Hollywood Boulevard 之外大概就是 Sunset Boulevard 是最有故事最是 indication 的，那一年李安已经叫好到不行了，结果我在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因为我那时候在连线嘛，每天都在送新闻，每天都要跑一跑那个区，然后我那天在那个大概是颁奖的前两天，我发现断背山的整个马路上的大扛棒没了，改成了 Crash、嗯、那部电影是 Sandra Bullock 山卓布鲁克的大堆头的电影，那一刹那你就知道完了，断背山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他会拿，但是最佳影片不会了，
不会是他，
不会、嗯，就是你会从那种很小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个 politics， 你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都是好玩的事情。好，我不要再讲太多了，不好意思。
不会，因为我还有一个疑问呢、欸，就是昨天我看到狗狗，他也出现在现场嘛，
超会演的狗狗。
我又看到那个之前是事先已经录好的，就是让他去鼓掌，那个劳勃 sorry 小劳勃道尼上台演讲，
那个，
假的鼓掌
狗狗
那是假的，或是之前已经先 rehearse 然后拍起来的这个，
可是那个没有在那个 rehearsal 出现呢，欸？
哦，
嗯，有些东西真的是就是我
老脚本上没有
都有，所以他们也是要用猜的，所以当他们收到三条本都是很恐怖的这个 rehearsal 是 unfinished incomplete
嗯
然后你看看有多少人在看的东西，当你要上就像一个金马奖，如果是一个你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确定脚本是长什么样子是有多恐怖，
导播很可怜啊，我觉得
好可怕，这个现场很可怜啊，
压力极大，
我老公就整个晚上在 rehearsal， 昨天下午 Oscar 是四点开始，他们两点去上工，到隔天到今天早上六点才收工。对，就是这么，因为之后他们还会有很多讯号或者是画面上这，因为他们要送到我老公自己一个人，别人我不知道，他自己一个人要送十九个国家的。
对，
他把那些版本确定下来，
对，全部都要 搞清楚，然后什么地方要黑画面，黑画面从15秒钟减掉15格，然后这些送哪些国家，要 clean 哪些地方要拿掉，这个广告不能出现，那些弄到今天六点，很恐怖
啊，年度盛事啊，年度盛事一个大案子
哦，真的哇，
讲完了，
谢谢
Charlene 分享的幕后，
哇，Jimmy Kimmel 压力这么大，我刚刚还误会他，我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冷静啊，然后自己也对自己的笑话不 enthusiastic，
本来就很难，本来就很难，我是佩服说那些有写手，也许就算有写手哦，其实上台讲的人还是要把他演活才会好看，
对，他就是太冷
静了，因为有一些对白写的，
对，
因为他自己写到可能已经快
疯掉了，
会 很不容易啊，那有一些对白其实写得很好，可是我觉得登台的颁奖人不见得有把它精彩呈现出来，
对对对，
可是像有一段很不错的是艾米丽布朗 Emily Blunt 跟 Ryan Gosling，因为
他们两个互
对互相斗嘴，因为他们要推一部新片就是在讲特技的嘛，就特技玩家，所以故意让他们来播一段影片，是要说明年开始没有，也没有，还没吼，还没增设 stunt，
还没
明年是要增加那个选角 casting，
对，这个也被糗了一下，对。
对，明年会有选角最佳选角奖，可是特技演员还是没有奖，可是他们就特别花一个时间来肯定辛苦的特技演员们。
对，他们俩的 chemistry 也很好，
对，我就觉得这是重点啊，因为我光是看本的时候觉得不错，可是他们现场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更赞
，Emily Blunt
大加分，
真的很美，
大加分。那个火花非常重要，还有演员的生动度，那个各个拿几秒要停拍啊，然后什么时候要使个眼色或者一个眼神，都很重要。那我们来继续连线，看到我们的听友从东京跟我们连线的翠翠，
翠翠早安，嗨
，Hello， 早安，小鹿早安，
早。
天哪，我明天就要去台湾了，但是我心里都还没整理，我现在正在处理我的东西，我非常期待星期六见面哦。
好诶，
周六见。
好，那今天来一个小小轻松的话题，算是真的是东京当地才有的新闻，就是其实那个 JR 东日本我们就是那个新干线，那除了新干线以外，像我们知道的什么三手线啊、总武线啊、中央线，这一些电车都是属于 JR 东日本的范围。那他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有推出一个叫做非尖峰时段定期票，那这个呢他是希望借由你买这一个，就是我们讲月票啦，那他就希望透过这个月票然后呢可以去削减在尖峰时段搭车的人，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在那个东京大概在早上到六点到九点之间你要去搭像是那个三手线啊、中央线，就根本就是在挤沙丁鱼一样。其实甚至有很多人都说其实早上就是上班最忧郁的一个过程就是要去搭电车，那个就真的是人是那个前胸贴后背。对，好，那它这个东西呢，它这个所谓的非尖峰时段的月票，它就是跟平常的，它就会规定每，因为它都会去调查说每一个车站的大概尖峰时段是什么时候，那只要你买了这个非尖峰时段的月票的话呢，你的就是月票的价格会跟普通的比起来呢，目前是有九折的优惠，但他希望藉由这样的方式可以 疏散人群嘛。可是问题是啊，他从去年三月到现在推出了一年之后呢，其实快满了一年，但是购买这种就是月票的人却只有到20万，他们原本的目标是预期是40万人左右。对，那而且呢非常有趣的就是，其实购买这个票券的，就是买这个月票的人，很多大部分就是他本来就不在这个尖峰时段搭车。也就是说其实、哦、因为其实每个人
他平常习惯的时段突然有便宜票可以买，他就去买。
对对对对，那所以因为他们想要制造缓解这个非常就是沙丁鱼拥挤的状态。
对，可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必须要在尖峰时段搭车的人，他还是得要在尖峰时段搭车，所以他不会因为有这个票他就改在别的时间搭车。
对，那其实那他们就是为了就是觉得哎、欸、怎么这样子，所以他们决定就是从今年十月开始啊，这个折扣率从9折变成8-5折，也就是说
折更多。
对，折更多。那他们啊是说像这样子的切换率不高的原因，可能第一是因为宣传不足。的确我看到都是在那个就是车站又会贴一些海报啊，我有很在意，可是因为我不是大家就是 JR 的人，所以我就没有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跟台湾不同，日本的交通费大部分都是用公司支付的，就如果你是月票的话更不用讲、
哦、
对啊，所以 这真的差很多。我们做很多工作，对，基本上当然如果说你是个工读生的话，他可能就是会限制可能多少钱，那基本上大部分都会几乎是全包啦，但也要看工作这样子、
嗯、
对、
嗯、
那所以
是用乘车证明吗还是什么？
怎
么确定你没有乱报？
对
对啊，业务还要去很多地方怎么办？
哦、那个譬如说啊，我们讲了这一个交通费有分很多种，那如果像我这样讲这是月票的话呢，以前我们就是直接给那个收据，因为你每次购买月票都会有收据嘛、
嗯、
那当然其实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你的距离基本上是从离你家最近的车站，就是你平常会乘车的车站到离公司最近的车站，这是基本上要求、
嗯、
那他们会请你就是给那个收据。那像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所谓的数位化电子化的时代，其实很多人的像我自己的票券也都是用手机的就是电子交通卡嘛，那这种时候、有些公司就是已经不看了，他只是确定你的月票就是这个价钱，你申报那你就是每个月就只付你这个钱。对、
哦、
那像刚刚小鹿说的，对，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去比如说拜访客户，那个、
啊、
那是另外算
事情，
那是另外算、嗯、对对，就是定期票就是固定，但是如果说你每次都有去拜访客户什么的，那就是一样交通费都可以报。对对对、嗯、每个月我们都要报交通费，超辛苦的。对，好，那
实报实销，
对，实报实销的概念。所以其实说老实话 我可以理解他的本意，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之前在就是刚开始这一个就是方案的时候啊，他们有去怎么讲，算是有访问一些就使用的人，那有些人是说他本来就有提早去公司的习惯，或是他因为工作关系比较晚到，他觉得提早一点点去他可以多一点时间，比如说他可以去咖啡厅喝个咖啡阅读个报纸。可是问题是这样子人说老实话真的没有很多，那就是就像刚刚浩友也讲的，就是可能他上班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尖峰时段，那其实说老实话你还要叫人家提早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提早，或者是说他可以比较晚上班这件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啊，哦，我先说假设啊，你今天买了这一个就是所谓非尖峰时段的月票，但是你不小心在那个尖峰时段搭了这个就是电车的话呢，你就是正常付那从你公司到从你家到公司这一段的钱。那这件事情呢对于就是每一间公司的会计来讲他会觉得很麻烦，因为我就已经给你定额的票券的价钱了，为什么要因为你今天不小心搭了这一个就是尖峰时段然后我还要再补一个价钱给你。所以其实这个在很多大公司在他们一开始就是 JR 刚推出这一个方案的时候，很多大公司大概有60%的大公司表示可能你可以一样可以买这个券，但是如果说你要另外有时候搭到尖峰时段的话我就不会付差额给你，因为这对他们的会计工作是会就是 给人家添麻烦的概念啊。对，那他们现在就是 说老实话，除了 JR 以外，就是很多地铁公司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甚至日本在尖峰时段的那个拥挤率啊，可以到200%。对，那个就是几乎你知道，就是
塞满，
这真的是很可怕啊！就 我相信一定很多就是那个台湾的朋友来日本玩的时候都多少这个经验，对，真的很可怕。那我们是要每天经历这样子，所以其实说老实话，很多人真的就是很多公司也对这件事情很烦恼。那 JR 东日本呢，他算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作为就是开出第一枪，他们想要来试试看有没有人借这样的方式来缓解这个就是拥挤的交通状况。但问题是目前看来 成效并不是很高。对啊，那也是希望说，不知道他现在给他摆成就是打8-5折这件事情会不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但是就是再看看。对，那如果还有一个他有一个 bug， 就是因为他有限定，就是你可以搭乘的地就是从哪，就是你可以搭乘的车站它是有限定的嘛，所以就是说今天假设你从你搭车的 A 车站是在那个尖峰时算在这个票券的范围里面，可是你途中经过的 B 车站它不在这个范围内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订这一个所谓的就是这一张订月票你就没有办法购买。对，所以其实对有一些人来讲他们就觉得很
麻烦，有点小麻烦啊。
对，那也有人说那我就买2张月票，可是你这样子你就要出站、你又在进站，所以其实说老实话还是有蛮多怎么讲不方便的地方，所以也希望之后他们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改善，说不定可以吸引更多人。对啊，我觉得是不发想很不错，可是实行真的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大家还是宁愿挤电车快点去上班。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哎，好特别哦，我都不知道，原来还以为理解了日本文化很多了。
我知道的是东京的地铁算是有3家不同公司在营运的。就是我有时候都觉得哈，他们都你知道东京在地人都很熟悉，说哦，我要去搭什么 JR， 我要去搭什么都营，我要搭什么，我就哈，他们都会记得哪一条线是谁家开的，我都忘记。
而且他们想的事情好细哦。
对
对啊，
我就觉得很厉害，很难，要记很多东西，就不愧是一个超大城市。所以现在听到哦 ，JR 东日本有在努力啦，那当然还是需要很多调整。
好，谢谢翠翠，也欢迎谢谢翠翠明天回来。那翠翠明天早上还会跟我们串联吗？你是什么时候飞机？
明天早上那个时间点我应该在，对，那
没问题。
我记得我那个航空公司好像有网路，但是应该很难就是听到，所以我
没关系，你随意。
对
呀、
啊、
都要来了。
好没关系，我礼拜四跟礼拜五我们都可以连线，对，然后礼拜六就可以见面咯。
对，礼拜六跟大家见面。
谢谢翠翠。那我们就
好，对啊，
今天刚好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做一个结尾。明天礼拜三早上一样8点跟大家准时串联。
对，没错，明天再见。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